洞穴之光，作者完成，神道出版社出版。第五章，与瘟疫病毒共舞的三部曲。前面我们已经阐明了所谓世界末日与世界大同之间的关系，也明白了今天的人类面对着人口过多、人口的素质太低的挑战，所以人口数量的整顿和质量的提升是一个与世界末日息息相关的话题。同时，我们又谈到神并不愿意看到人类陷进世界末日的深渊里，他愿意万人悔改，个个都能进入天国，降临到地上的大同世界。下面我们要接着讲的是神如何把他的愿望落实到人类的现实生活之中，这就是当前人类正面对的前所未有的疫情，其中到底隐藏了什么样不为人知的奥秘呢？因此而来，我们就不能不借着格安一录里面的54篇松加田来了解一下人类目前及未来可能免不了要与冠状病毒共舞的三部曲。格安一录里面的松加田一文主要是讲三件事，书中称之为三密文，也就是说您只要看明白这三密文的来龙去脉，大概对当前所遇到的由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以及怎么样去胜过它，就不会一直落在恐惧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了。所谓的三密文是跟松加田这三个字连在一起的，下面就让我们一一的进入对这三个字的剖析。一，松，在《格安一录》一书中，用18加工的片语来暗示这是个松字。从字面而言，松是对着松树而言，然而从松字引发出来的却是一个少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此松是阐述在1592年壬辰年在韩国发生的一宗历史事件，当时入侵韩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日本人被书中叫做女人带河的倭寇，为了逃过此劫，韩国人纷纷离开家园跑进深山老林藏起来，所以松字就成了深山老林让人保命的代名词。此外，当时中国的明朝派了大将李如松领兵到韩国救援，遇见了李如松的军队就如同见到了救命的贵人，所以李如松一名中的松字无形之中又成了韩国人的保护伞。这是三字诀中的首字松的来龙去脉。如果把此事与这次人类遇见的由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连在一起思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松的实质就是避。过去的韩国人一看见倭寇就唯恐避之而不及，今天我们一听到病毒就赶快戴口罩、穿手套，甚至全副武装都派上用场，而在公共场所连排队的时候也必须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想一想，这些和松的避开行为在原则上有什么不同的差别呢？这种叫松上指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与敌人划清界限，就算我不能克掉你，也不能让你克死我。在阴阳五行的运作中，处在相克状态的双方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最大的，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找到既治标又治本的方法才行。二，家。在《格安一录》一书中，家这个字是对着韩国另一宗的历史事件而言， 那是发生在公元1636丙子年的事。当时中国的大清皇帝清太宗迁怒于朝鲜亲明朝输清朝，派兵10万攻打韩国，这就是所谓的丙子胡乱。这是一场速决战，仅打了45天就以韩国败北而告终。为什么这一场丙子胡乱会被贴上家字的标签呢？隔岸一路对这场战争的描写是：苟性在家，史上加冠，火鼠在树，当运也。他的意思是指出，当时处在战乱之中的人，只要乖乖像狗一样待在家里就没事，而到处乱跑反而容易出问题。而史上加冠是说史字的上面加多顶帽子，加的上半部就是个加字。史是指猪，它是像守门狗一样的家畜，两者都是不会离开家的，从而更加强了家就是守住而不乱跑的味道。而火鼠在树当运也这一句，其中的火鼠是对着阴历的天干地支而言，火对应丙，鼠对应子，所以一目了然地告诉人们，发生战乱的那一年是丙子年。这是隔岸一路的一个独特之点，在预告每一个事件的发生时，都是用天干地支做明确的表达，减少了模糊猜测的麻烦。好了，说到这里，您看这家字又和当前的疫情挂上钩了吧？在疫情的期间，人就乖乖地在家隔离待着吧。现在不少的人都已经习惯于在家里上班了，从一开始的封路封城，到现在坐飞机到了目的地还要被隔离一段时间的硬性规定，哪一点不是当年韩国人用加上纸的防乱方法的翻版？三，田。在隔岸一路中，田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字。那么这个田字是什么意思？照该书所言的种种含义，其最基本的意思乃是指世界。如果把世界当成一块田来理解，实在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耶稣就明明白白地跟他的门徒说过这样的话，田地就是世界。而且隔岸一路一直强调田之中有一个十字，代表十字架，而经常提到的十圣就是靠十字架得胜的意思。如果一个基督徒想效法耶稣背十字架，也只能活在田之世界的时候才有其实用的价值，当回到天家的时候就没有十字架好背了。如果说以上谈到的松字和家字都是针对着已经发生的朝鲜历史事件说的，那么三字诀中的最后一个字田，即与其不可分割的道，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是特别为着活在末世的人类而来的。读者也不被限制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田中，即全世界的人有耳的都可以听，也应该听。隔岸一路一针见血地指出，末世的特点是杂诸世上当末运，不毛之兽叮咛也。他的意思是说，末世的世界就像织布的梭子乱闯，到处是一片混乱的景象。当今有的人就像没有毛的野兽一样，变得一点人性都没有。由此而来，就碰到了小头无足杀我者，化在其中鬼不知的大灾难。所谓的小头无足，指的是当前全球的人正在面对的冠状病毒。您看我们在视频上所看到的冠状病毒的模样，是不是一个个都是小头无足的家伙？ 然而，这一场看似由人间引发的大瘟疫，其中却隐藏了上天的神机妙化，甚至于连阴间的鬼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接着又说，牛姓在也，三人一息，水兔三数，终末也。在这两句话中，其中的三人一息合起来是个修字，也就是与修道修养有关，而水兔三数对应于农历的壬寅2022年、癸卯2023年，合起来的意思是说，如果像牛之野性一样的人要想修心养性变好的话，那就不要放过2022、2023年了，因为乃是人类进入末世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三字诀的最后一个田字，它是与道，也就是神的道密切连在一起的，所以最后才得出了道下旨的结论。也就是说，若您真的认识了神之道，那么要明白及处理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就都不在话下了。四，这次瘟疫的发生到底隐藏了什么奥秘？上面我们已经把三字诀的内涵做了简单扼要的介绍，下面结合人类面临的整顿地球人口及提高人之质量的问题，进一步探讨这次瘟疫到来的启示。实际上，因为上天并不愿意看到人类真的陷到世界末日的深渊里，像以前曾经沉落到海底的地球文明，才把瘟疫的病毒当成是人类文明的催化剂，一方面适当地帮助人类恢复地球正常的生态环境，一方面促进人类文明的升级，达到提高人类素质之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瘟疫一方面确实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另一方面又看到人类借着避开的松及隔离的家等手段，有效地把死亡的人数控制在某一个程度之内。不难看到，由于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当前的医学突飞猛进，所以瘟疫不会在一个短时期内像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夺去大批的生命，同时也给人类留下适当的时间和空间去反省和思考提升人类生命素质的课题。所以这是一个适合于末世初期使用的权宜之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人类所面临的经济、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最后会造成某些局部甚至于相当大规模的战争，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事。加上随着上帝审判的力度越来越大，真正要被他拿走的垃圾人口也会变得越来越多，这时神的道就会更加清楚地在世界的田里显明，让愿意进入大同世界的人努力改变自己的旧三观，跨越世界末日的坎儿，笑迎灿烂的新时代的阳光。不管接下来还有什么变数，照着隔岸一路说法，瘟疫和战争就像双胞胎一样，可能会在一个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期间里断断续续地与人类的生活共存共舞，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能坦然无惧地面对未来的日子，活出与世界大同相配的生命模式。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减少地球人口提升人类质量的问题上，所谓的精英阶层想借着减少所谓垃圾人口的数量以求维持人口高素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违背神公义舍己的原则，弄不好的话，恐怕一心一意想清理垃圾人口的人自己反而成了被清理的对象。因为在这方面，冠状病毒会成为清理真正的垃圾人口的最佳助手， 一方面他是不长眼睛的，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不明不白地找上门来，但另一方面他却是最长眼睛的，因为有了大数据的配合，神似乎使用他们像神枪手一样，在猎取那些恶有恶报的垃圾人口时，谁被瞄准了就难以逃命，从而就保证了整顿清理垃圾人口的正确性，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善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恶人。这就是神的审判带来的威慑性。诚然，并不是每一个在瘟疫中中招而亡的人都是在病毒的清理名单之中，有一些人是因为神的怜悯，不至于要在地上忍受更多的痛苦而被神提前接走，或者有的人是在人间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功课，拿着一张满分的成绩单回天家报道的。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就对在疫情期被病毒夺走的人随便不负责任地做出论断。总之，我们要明白，作为人类生命产生的催化剂，病毒的出现一方面是缓和世界末日的冲击力，适当地减少地球人口，以维持生态平衡的一种权宜之计，另一方面是促进提升人类素质的工具。如果我们能客观全面地看待这问题，就不会一直落在对瘟疫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惧怕之中。